后疫情时代，房车露营很火，休闲农业也很火。如何搞好房车露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议大家一定要学习借鉴下台湾休闲农业的成功经验。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能充分开发利用农村资源，调整和优化农业架构，延长农业产业链，是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我也知道休闲农业很好，但就是不知道怎搞好。台湾休闲农业可谓台湾特色农业的标签之一，台湾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旅游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且富有文化特色，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多各国旅游主管部门、旅游开发商也都纷纷到台湾考察乡村旅游、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台湾休闲农业很好地迎合了现代都市人对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和休闲放松的需要。从政府到开发商，他们不追求短时间的暴利，而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经验之一，请有情怀的人做庄主。台湾休闲农庄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特别热爱乡村田园生活。建设休闲农庄的初衷，有的甚至是为了圆儿时的一个梦想。他们不追求短时间的暴利，而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建设与经营过程中不断融于自己的创意，将农庄比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客人可以明显感受庄主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追求。经验之二，要有差异化定位和鲜明主题。在这个商业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唯有差异化才能生存。在休闲农业网域同样如此，台湾休闲农业在这方面较为成功。台湾休闲农庄主题鲜明，个性突出。这些主题包括水果遍摘、竹、香草、茶叶、名花异草观赏、昆虫收藏、奶羊、奶牛、螃蟹、鳄鱼、鸵鸟等体验，创新不断，使游客始终充满新奇感。比如位于桃园观音乡的青林农场，一年四季都栽种着向日葵，且免费开放参观，还有专门种植食虫植物的波的农场，种有猪笼草、捕蝇草、毛毯苔、瓶子草等。很多农庄一看名字就知道农庄的特色，如以香草为主的熏之园，以奶牛为主的飞牛牧场，以兰花为主的槟榔蝴蝶兰观光农园，花开了农场则栽植了大量珍贵的树林与奇花异草。经验之三，密集的创意组合。密集的创意组合是台湾休闲农业的第三个经验。例如头城农场的传统项目叶拓 T 恤，不断有新的图案推出，时常有新意，固定的客源可以不断反复前来消费。金勇 DIY 农场每年都会增加新的番茄品种，将来自各国的西红柿组合在一起的联合国西红柿礼盒，让游客在一个礼盒中就可以品尝到来自各国各种形状、各种色彩、多种口味的西红柿。桃米村在地震废墟上建了一个人工湖，在湖边立起几个弹簧，拖起一只小船，上面立一根桅杆，人站船上能够体验地震的摇晃感觉，并将小船名之为摇晃的记忆。密集而巧妙的创意，使得游客玩得开心，流连忘返。相比之下，大陆的休闲农业在创意上有所欠缺，无法准确把握消费者心理，或者营造场景。切记，粉丝玩得开心是最为重要的。经验之四，开展深度体验营销。只有获得良好的体验，消费者才能成为忠实顾客，甚至粉丝。很多农业企业老板不知道怎么为顾客提供良好的体验，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办事就是换位思考，假如你是顾客，你想要试试什么？三只松鼠，就是在顾客体验方面追求极致，该公司强调，在每一个细节用超值体验。在休闲农业领域，同样需要以顾客为中心，通过提供深度体验超越顾客期望。 台湾休闲农庄都设有可供多人同乐的设施，例如烤肉区、采果区、游戏区、农耕体验区等。有的还设有充满台湾农村乐趣的烘烤区，提供游客享受土窑烤地瓜、烤土窑鸡的乐趣。有的不定期举办农业有关的教育现行、趣味比赛，有的提供与场内动物接触的机会，游客可以借喂养小牛、挤牛奶、喝生奶的过程，体会牧场农家的生活。经验之五，让游客玩的过程中 get 新技能。休闲农庄不仅是休闲娱乐、游玩，且是实践、学习的好场所。农庄平时主要接待学校师生，用作毕业旅行或户外教学，周末则以吸引全家度假的客人为主，天天都有生意做。如台一生态教育农园精心设计了插花生活馆、才艺教室、亲子戏水区、花卉迷宫、浪漫小屋、蝴蝶甲虫生态馆等不同区域，游客可依序参观。经验之六，就地取材，点石成金。台湾休闲农庄特别善于发现和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当地特色资源，如草织、藤编、雕刻、手工艺品、地方舞蹈、戏剧、音乐和古迹史话、传说，通过新奇创意包装打造出特色品牌。如地震灾区桃米村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台湾原生29种青蛙，桃米拥有23种，台湾全岛有143种蜻蜓，在桃米发现56种，在当地政府辅助说明下，桃米村民挖掘资源潜力，不断宣传各种各样的青蛙和色彩斑斓的蜻蜓，把两种小动物设计出各种可爱的卡通形象，遍布乡村醒目位置，鼓励村民动手，用纸、用布、用石头等乡村材料制作手工艺品，很快使桃米村从一个地震废墟变成一个昆虫生态文化体验休闲区。经验之七，以农为本，看长期算总账。台湾大的休闲农庄大多牵头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他们对产品的潜在经济收益和市场销路掌握得非常清楚。农户在农会的辅助说明和指导下，自身也成为一名生产专家、经销专家和市场解析家。他们注重产品的国际市场销售行情，善于捕捉国际市场的变化资讯，不断建立和拓展新的国际市场的贸易往来关系。如清波兰园栽培的蝴蝶兰花，原种母体从日本进口，借助农会的寄株传授，便用母体复制寄株和传统授粉寄株，培育繁殖出优良的新种苗，栽培的花苗密切与国际市场紧扣，通过与日本和美国的客商提前两年订货。经验之八，精深加工，效益倍增。很多人认为农业不赚钱，实际上，说你农业不赚钱大多只出及产品，农产品深加工可以带来可观利润。在休闲农业同样如此。台湾的农产品深加工从果品鲜食、保鲜存放、干品质链到成分截取制作面膜膏和护肤美容品等，具备一整列的生产、制作和包装技术，极大地延伸了产业链。如九品莲花生态教育园区，他们设立有自身系统的农产品加工销售中心或网点，各类农产品从产品加工、冷藏、喷砂处理到分拣包装的工艺并不复杂，但其家族产品琳琅满目，从雪糕、鲜果饮料、果粒制品、干制果品到护肤品等一应俱全。再如南投县信义乡农会引入返乡知识青年，依托区域的梅子特产，设计出几十种特色产品，加以创意包装，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农特产品和最受欢迎的旅游商品。经验之九，管理到位，合理规划。台湾当地部门直接参与规划和辅导，由农政部门负责对休闲农业的管理和咨询，提供补助经费和贷款，而且不失时机地出台了各种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并形成了一整套申报管理制度，从省一级到市、县、区、乡镇，以至小到一个农场，农户大都有一个近、中、远期的规划，内容包括指导思想、 市场定位、开发原则、项目设定、经费预算、效益解析等，使休闲农业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城市化，有力地推动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每个休闲农场的建设都是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所有房子建造以及住宿都各具农村建筑的风格特色，并尽量挖掘当地的资源优势，如温泉、草场、溪流、大海、岩石、古树等。在区域规划方面，台湾现行休闲农业已脱离早期点的经营方式，而是点、线、面串联营销，这样就便于旅行社包装不同的旅游线路，进行分类营销。经验之时，农旅互动，实现双赢。休闲农业的客源很多是来自旅行社，台湾休闲农业的最后一个经验是实现农旅互动。一方面，休闲农业可以为旅行社提供产品；另一方面，旅行社可以为休闲农业提供稳定的客源，可谓双赢。台湾休闲农场布局合理，大多数都分散在旅游线路上，每个景区景点都能与旅游结合起来，这就有了客源的保证。板块化、区域化整合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例如苗栗县南庄乡休闲民宿区拥有近80家乡村民宿，依托这些民宿，乡里将具有百年历史的桂花小巷开发成特色旅游街，带动了客家特色餐饮、特色风味小吃、特色手工艺品等相关工业的发展，使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在体验不同的农家风貌的同时，能够比对全方位的感受具有当地特色的客家文化。宜兰县也形成了埂防休闲农业区、北关休闲农业区等区域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达到一定的产业规模，具有区域特色，区域内部各个休闲农业经营单位在资源、客源、市场形成了相互带动、相互补充的良好局面。事实证明，休闲农业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形成景观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才能有点成线、成片，为城市旅游者提供一日、两日乃至多日的旅游产品组合，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传统工艺主题：藏酒休闲农场。酒是藏酒休闲农场最鲜明的主题，也是其特色所在。一进农场就可以看到一家酒廊，旁边便是农场的餐厅，每一道菜在做法上都配合了酒的元素，牛腩是用酒浸过的，八宝鸭也会浇上酒，拿火点燃，火苗瞬间窜起来，几秒钟之后服务生再将它熄灭。此外，农场还提供品酒、酿酒 DIY 的体验。生物博物馆。北关农场。北关农场是一处依山面海的自然生态农场，主打的是螃蟹，是全世界第一座以螃蟹为主题的博物馆，经常有东南亚的客人慕名而来。人们一去就能看到各种螃蟹的造型，并且博物馆收藏的可不只是标本而已，这里还养着为数不少珍奇有趣的活螃蟹。老板之所以会自建螃蟹博物馆，是因为其独特的资源。龟山岛是一座活火山，成就了一个奇特的海底世界，螃蟹族群中有龟山岛特有的物种乌龟怪方蟹，它们生活在沸腾的温泉口，周围最高温度可达摄氏140度，在硫磺纯度很高的洞穴和缝隙中，靠着吃被烫死的浮游生物生存，是全球极为少见的生态体系。龟山岛螃蟹有特色，农场主人便建了这样一个博物馆，螃蟹标本的制作技艺成为农场招来客人的绝活。转型加持续创新。圣阳水草休闲农场。圣阳水草休闲农场原本是台湾有名的鳗鱼养殖场，90年代后开始发展水草养殖，生意做到全台湾还出口。2002年，老板徐志雄向休闲观光转型，从最早只有20-30种水草陆续增到400多种。2008年底投资重新打造水草主题餐厅，主打水草创意料理，如水紫苏番茄沙拉、鱼腥草鸡汤等。这是一家主打水草的农场， 徐志雄还建了水草文化馆，成为了水草科普乐园，教授人们手工制作水草瓶，传递生态理念。利用水草，夏威夷火山虾以及消化菌构成生态回圈架构，水草在光合作用下可以生长藻类，提供给小虾食物，消化菌可以将虾的粪便分解成水草的养料，构成一个自足的微型世界。农场将生产、生活、生态整合起来，形成水草的文化象征式。由于前来的游客太多，现在可容纳20几个人一起做水草的教室已不够用。盛阳水草休闲农场正在扩大它的水草 DIY 教室。清溪功能歌区，苗栗飞牛牧场。苗栗飞牛牧场，从字面上就可以揣测这是一家以奶牛为主的农场。据了解，飞牛牧场上世纪70年代就是奶牛场，但开业不久就面临能源危机、牛肉开放进口等压力，仅剩于施尚斌和吴敦尧两人继续经营，后来向休闲观光转型。现在的飞牛牧场让游客有多重休闲选取，分为游客游憩区、农业生产区和自然生态区。游客游憩区中有烤肉区、露营区、住宿区、餐厅、纪念品屋、乳制品专卖店、会议室等等，提供游客来到飞牛牧场享受最完备的休闲服务。农业生产区出产乳牛牛乳之乳制品和牧草种植，有机园区种植花草和有机蔬菜区，让游客体验农场生活。自然生态区则分为乳牛生态区、蝴蝶生态区、可爱动物区、自然步道和水域生态区，让游客亲近自然生态与大自然交融，在草原上奔跑嬉戏，享受最自然的生态。农家乐园，宜兰头城农场。宜兰头城农场是一个农家种植的乐园，是城市里的孩子体验农事现行和手工劳作的好去处。在宜兰头城农场可以体验插秧、喂羊、遍摘橘子等农家生活的乐趣。 DIY 的叶拓 T 恤和环保袋所用的主要材料也是一片一片的树叶。台湾依托农业发展起来的农业观光旅游与乡村休闲产业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上规模的农耕田园、渔业风情、森林旅游、乡野畜牧现行内容，还有别具特色的农耕教育、生态保育、民宿体验、乡土民俗等休闲现行项目。历经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台湾休闲观光农业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景象。